大家早晨。我唔知道大家琴日有几多人去过嗰个马鞍山广场噶，都好多啊。即系呢个都系一个琴日临走咧，同阿牧师影翻张相喺嗰度吓，即系个 backdrop 咁靓，冇嘥咗佢啊嘛。咁其实亦都系可能呢啲照片成为我哋以将来一啲历史嘅照片。咁喺上星期咧，有个一则嘅新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是对世界的历史都挺重要的，但可能对香港人呢就未必很起眼，就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去世。大家看投影片，一个侧面剪影很有型，好像明星即是某套戏的一个的出现那样。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得他是谁，有没有认得卡斯特？哇，都很多人认得，我以为我年代人才会认识，因为他过身已经是90岁。咁就佢代表咩人物呢？佢嘅年代係一个代表咗係一个係共产主义好流行喺世界一个年代嘅人物。咁佢以共产主义带领咗古巴係进入国际舞台，係古巴好耐嘅领袖。喺1962年呢，古巴一个导弹危机，一个好細小嘅古巴一个国家。古巴其实大家知唔知喺边呀？就对住美国佛罗里达州对面海，咁好似台湾对住福建咁样，但系另外一个国家，佢一个小嘅国家竟然能够周旋喺三个超级强国里边，就系、是、美国，就系、是、俄罗斯之前叫苏联，同埋中国，成为一个小国竟然成为世界国际新闻嘅焦点。佢嘅拍档叫做捷古华拉。冇乜人識嘅，我都唔記得嘅。其實佢樣子都好型嘅，不過冇show到出嚟。喺1965年咧，就俾美國嘅 CIA 中央情報局係嘛，好似做緊戲咁嘅講緊劇本。中央情報支援嗰個玻利維亞軍隊啊，逮捕咗同埋處決咗。其實佢哋啲事蹟咧，其實都成為電影嘅劇本嘅背景。卡斯特羅嘅過去可以代表一代一個時代嘅過去。代表了那代是坚守共产主义领袖的过去。耶稣升天之前就吩咐11个门徒呢，就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不要走啊，耶路撒冷等候。等候什么呢？圣灵降临。等待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就是教会时代的来临和兴起。敬拜敬拜中心，敬拜独一真神的中心，由犹太人的圣殿将会转移到是教会里面。今天就会跟大家讲解这个的转移的过程。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同心合意恳切的祈祷，又聚集了120多个跟随过耶稣的人，还在当中选了马提亚来代替了出卖耶稣的门徒犹大。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是讲到五旬节，即是耶稣复活之后的50日，就有来自各国各地的来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都是讲一些他们当地的话，因为在不同地方长大，还有门徒一起聚集，忽然间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门徒就竟然可以讲出他们各地的方言，众人都很惊奇。彼得同十一门徒被圣灵充满，就起身讲道，向聚集的人去讲论。去到《使徒行传》2:36-47，讲到他们就说这班会众去所钉死，大声话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基督。众人都好扎心，同埋愿意悔改信主。在那日信耶稣的人有3000人。他们每日都同心合意要祈祷，彼此要相交，有团契的生活，有一起领受主餐。在《使徒行传》第三章记载到一个与生俱来的，就瘸腿的，与生俱来就跛的人，他已经是40多岁了，很多年来都每日有人抬他到圣殿其中的门口，就叫做美门。大家看圣殿投影片的时候， 美门就是在外邦人院，你进入圣殿，进入圣殿里面那边呢，里面呢美门经过就是叫女院，很多人每日都经过。咁呢个人就系喺嗰度，每日有人抬佢喺度行乞，希望出入嘅人咧，圣殿嘅人都会系施舍去周济佢。咁当彼得同约翰经过嘅时候，佢就期望望住彼得有啲咩施舍佢，可唔可以俾啲金钱？彼得就话：金银我都冇啦。咁我哋就佢就有系咩咧？可以奉耶稣嘅名叫佢起身，叫佢医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试过咬柴的，有没有人有啊？有试过，有没有试过？是啦，你的脚伤之后呢，你会有什么感觉？就是行亲都痛嘛。等几耐就好翻？几个礼拜啦，有些几个月啦、啊、甚至呢还要去做物理治疗，是吗、啊、有些耐得就没有行呢，可能要有少少重新学过行路的感觉。但这个四十几岁一出世就瘸腿未行过路的人，彼得约翰叫起来的时候，他立刻起身，他行路啊，立刻未学过行路懂行路，还懂得跳添，你说是不是神迹啊？因为他很多人，他在那个地方很多人经过，几乎全个耶路撒冷，甚至很多来到不同各地的犹太人朝圣的人都认得他这个人。见到佢当时见到佢，好多人见到佢嘅时候，都为到佢被医好呢、这个神迹嚟到赞美神。除咗一班人冇赞美神，呢班就系犹太人嘅领袖。当佢哋行到所罗门廊嘅时候，就请大家睇下投影片。所罗门廊喺边度呢？系美门对开喺圣殿山一边好宽阔嘅走廊。大家看到圈住嗰个就是圣殿，圣殿山是很大的范围，咁好大一个嘅平地，同埋咧周围有走廊。咁当时就算嗰个喺走廊里面嗰啲地方，佢哋嘅走廊好大嘅，系成千上万嘅人咧可以聚集嘅。咁彼得见到咁多人聚集，就向呢啲群众嚟讲道啦。听到内容其实跟第二章所讲的铺排其实都好似，开始就是去责备这班你们这班群众，其实就是将耶稣钉死十字架上，而是大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又用引用旧约的经文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在四章四节那里讲到，原来这次讲到单单男丁啊，信耶稣的都有五千人。跟住有一班，突然间有一班人来到，在四章一节讲，那班是什么人呢？那班里面有祭司，祭司是负责圣殿的献祭，是很有威望的。另外有守殿官，是负责圣殿和圣殿山全部的保安的，是很有一个的威严。还有撒都该人，他们的信仰和祭司是一致，是都是不相信有复活，也都不信有天使和灵界，只是守持守一个旧约的律法。他们不单止在宗教上很有地位，而且是忠于罗马政府，他们又和那些富豪和社会上上流的人阶层一起，所以他们很希望能够保持他自己的身份地位。当彼得讲完道的时候，突然间呢这班人就来到了，因为他们有很多，因为那里有很多人，很多人聚集。你知道看保安的人，哇，觉得这班人咦这么多人聚集，大家都要小心一点，知道发生什么事。另外呢，他们原来全讲着死人复活，哇，跟你们的信念完全是不同的。那他们感到很麻烦，跟着就捉住彼得，捉住约翰。不过天黑嘅已经黑啦，就压住佢第二日至讲，至去审佢哋。第二日，佢哋唔单止佢哋，仲齐集咗城里边犹太人社会系最有名望嘅人去到公会。犹太人公会咧系咩地方呢？ 就是猶太人最高的法院，除了死刑之外是罗马政府是决定，所有其他有关猶太人的惩罚呢都是可以由公会来到决定的，所以公会有很大的权力。公会是位于圣殿的范围里面，如果你很硬看到角落头，其实那个圣殿指着一个一忽的地方 是公会，其实圣殿都很大的，成千上万可以去到，而其中一个角落头就看到有七十可以容纳七十几人的一个的地方，就叫犹太人公会。咁犹太人公会咧由七十一个犹太人嘅领袖嚟组成，而主持带领佢哋咧就系大祭司。咁聚集嘅人里边除咗有官员、有长老，又有文士，文士就系当时嘅圣经学者，又有前任同埋现任嘅大祭司，同埋佢哋嘅亲族。在公会里面跟彼得、约翰这两个仕途来对质，他们两个原本是什么？乡下里面的渔夫来的嘛，是无学的平民，无学问的平民。现在正面要交锋的是什么人？是几十个官员、圣经学者和宗教的领袖。这班犹太人的领袖果然很有权威，他都不需要问多几句，讲多几句话，坦刀直入，一句就话：你哋靠咩能力？奉边个名嚟做呢件事？用香港口语嘅版本讲就系：你哋有咩把炮？边个系你靠山啊？做呢件事？听起嚟其实都几有威吓性、恐吓性。如果你系彼得同约翰情况，你会有啲咩感受呢？当我读神学实习的期间，实习教会有个那位牧师就叫我去一起去陪一个父亲，他的仔，那个父亲的仔就犯了事要上法庭。当日一早就去到粉岭的司法，这个粉岭的裁判司处，就为这个父亲来祈祷。我就感受到这个父亲承受着很大很大的压力。虽然这次在法庭里面我们进了去等了半天都没等到这个父亲儿子的案件，但我在一路等的时候有其他的被告人，其他案件的被告人一个一个走进来上法庭的时候，他们都是垂头丧气，都是表达得心惊胆战。但是当时彼得被圣灵充满，竟然有很有信心、很大胆来到回应，甚至在圣经学者面前来引用旧约的圣经，他们引用得很有 power、 很有 point， 句句都重点都很有力。第一点就是说到他们做的事是做了一件什么事啊？善事来的。你们一班犹太人领袖做什么连做善事都像审犯那样审我们啊？第二点他就说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奉哪个名来到行这件事的，就是神叫他复活的耶稣嘛。而且彼得还在四章十一节引用了一节的旧约经文，就是诗篇118:22，那里说什么？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发石头。看看投影片房角石是什么呢？原来呢当时的建筑，其实现在都会还有的一些建筑，围城一些的地方，或者是一个四方一个长方形的建筑物，一块的石头叫做房角石，就用来定位、定方向，作为他们根基的一个房角石。那匠人就是什么呢？就是工匠、工匠来到砌起这些建筑物的人。这些匠人、这些工人、工匠竟然就是原来就是犹太人的领袖， 就是抛弃了不要这块防角石，防角石就是耶稣基督，即是说他们不要耶稣基督作为他们救主，作为基督，耶稣就是这块防角石。犹太人的领袖听到彼得和约翰两个无学的小民竟然用非凡的胆量，句句很重点来到是很有力的，你要讲又眼见这个的确是医好了一生来瘸腿的人，连圣经学者和大祭司都无话可驳，只好来到是就叫他们离开公会。但是被他们离开之前，这班犹太人就商量，就说总之呢就不让这两个人呢去周围讲耶稣，奉他耶稣的名来到教训人。大使徒的回答呢绝不简单，因为他们靠山呢不是只是耶稣，他们还是靠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所以他们反问回犹太人的领袖，就说听他们话不听神话合不合理呢？总之就不可以不讲啦。犹太人的领袖没有办法，亦都由于那班群众是因为这边神迹都赞美神，群众很大声，他们只好释放他们。彼得和约翰就回到教会里面的会众里面报告，在公会里面和在汇报去到公会和犹太人领袖所讲的对话。这班会众呢就是第二章的会众来的，第二章信主。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都讲列国方言，彼得又向他们讲道，然后他们信耶稣。他们都是来自各地各方的犹太人和归信犹太教的人。在四章23-30节，他们都同心合意来到赞美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说神是定的旨意，预定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又印证了诗篇第二篇1-2节，都说应验了以耶稣就是主的受膏人，这个记载在刚才是4:25那里提到。而希律王彼得、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就是攻击主的受膏者那班人。去到第29节，4:29，全会众突然间祈祷呢转变了，他语气转变了，又赞美神，转变了来到讲述他们今现在的境况，同埋转向一个祈求。原来嗰节29节的开始呢，原文呢就是用现在的开始。现在是什么呢？就是说请注意这样的意思。注意他们其实是明明知道，明明证明了耶稣就是犹太人期待的基督，但是现在求主，现在求主鉴察。那班犹太人的领袖来到恐吓他们，讲到他们现在这班人面对真实的难处。跟着他们祈祷就讲了同是合神心意的祈求，就是求主让他们放胆讲道，奉耶稣名行奇事神迹。第30节讲完之后，会众都即时感受到地震，被圣灵充满和放胆讲道。其实《以使行传》第二章呢，圣灵降临，彼得讲到有3000人信主嘛，教会就第一日在那一日就诞生了，他咪慢慢累积，是一日内教会就诞生了。在《使行传》二章近尾那里42-47节呢，就讲到是教会的生活，他们恒心来到是遵守门徒的教训，有团契相加的生活，守圣餐、祈祷和赞美神。当时会众都是繁密公用，而主亦都天天加给他们得救的人。在四章近尾的时候，就是23-37节，当彼得和约翰是被犹太人领袖审问完之后，回到那班会众当中，那班会众就是第二章信耶稣那班会众，他们的生活其实第四章就是讲紧描述紧他们第二章那种生活的情况一模一样。在第二章尾去到第四章尾之间呢，其实发生了这件神迹，就是医好了生来瘸腿的神迹的人的神迹。而彼得在第三章 就引用了摩西讲的预言。第三章22到23节讲什么呢？请大家一起读出。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三章22节所讲的预言，那位先那位像摩西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三章23节预言不听耶稣话的人要从民中全然剪除，究竟是哪个呢？第四章就是记载了这班人从民中全然灭绝的原因和过程，跟着我们就会讲到这班人。当众人见到神迹医好瘸腿人，又听到彼得听完彼得讲道，都荣耀归给神。除了一班人没有将荣耀归给神的，就是管理圣殿和公会的犹太人的领袖。为什么他们会有一种这样的反应呢？在四章一到四节和二十二节就讲到犹太人的领袖是什么？他们不信复活。而且彼得和约翰呢，是奉死而复活的耶稣的名来医好这个是生来瘸腿的人。对他们所相信的而根深蒂固的信念是受到很大的冲击。在第四世纪公元313年，罗马帝国君主君士坦丁就颁布了一个叫米兰勒令，这个就是基督教的历史的转捩点。基督教由地下的宗教就变成政府承认的宗教。去到16世纪是文艺复兴的时期，经历了1200年，欧洲国家都以罗马教廷为宗教和政治的最高权威。当时教廷很腐败，流行卖一个叫做赎罪券，你要赚钱。我请下看投影片。马丁路德呢，在当时呢，在当地的教会里面呢，就张贴了一个叫95条，就连在一个门上，就反对和批评赎罪券这个论点。天主教教廷呢，就好像掌管圣殿和公会那些犹太人领袖一样，而马丁路德95条就好像耶稣复活那种的真理。教会就阻止马丁路德，教廷就阻止教会马丁路德来到宣讲95条，就好像犹太人的领袖禁止试图去传播传扬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如果当我们发现自己有些已有的而根深蒂固那些信念原来是错的话，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会不会为自己的面子来继续来到坚持，因为会立刻来到是改正呢？还是虚心查察这个新的观念是不是正确？你会是其实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呢？在四章五到七节讲到，除了犹太人领袖的信念被冲击之外，他们的权威亦都被挑战。所以他们问彼得和约翰，凭什么能力奉哪个名来做这件事？他们要找出两个使徒，为什么有这么大胆来做这件事和挑战他们。在马丁路德张贴的95条，大家看到投影片的95条字很小，不过放大了你们都未必，我都不明白，因为是拉丁文写的。他们挑战内容是挑战，不单止挑战他们教廷的信念，是更加严重，就是马丁路德直接指出高高在上的教廷正确的，他们觉得正统的信念是错的，当中也是直接挑战教皇是赦罪的权柄。这样就等于是挑战教廷 的管治权威，挑战一个建制了千二年的一个的建制的架构和教廷的文化。如果你是有权有位的人，当你权威被挑战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呢？是用一个好像犹太人领袖那种讲法，口就说要保护律法，保护已有的制度，其实是要保住自己的权位和地位，就去恐吓对方，叫对方去收声。因为你用另一种态度，就是安抚对方，叫他们不用怕，同埋用心去聆听佢哋咧。喺四章十节，被圣灵充满嘅彼得同约翰，直斥犹太人嘅领袖，用十字架话佢哋用十字架钉死耶稣系罪。佢哋钉死嘅就系神叫佢从死里复活嗰位基督。马丁路德九十五条主要嘅内容就系重点系咩咧？如果要神赦罪，是唯一的途径，就是要悔改。同时指出教皇是没有权来到赦罪的。很明显就指出教廷是错误。如果你是一位高位位高权重的人，当其他人清清楚楚直接直斥你是犯罪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呢？而你又知道这个是事实咯。我知道大家应该都是不是都有很多家长在这里，如果你小路特别小的时候，通常小路仔小学就 很守规矩很乖的，那些去到三四年班都是。我的仔女都是。试过过马路没有车红灯，即是行人的红灯，行人的公仔红灯。冇车心急，等咁耐过啦，系嘛？同太太一齐过啦。咁个女就话：啊，唔觉得嘅红灯嚟，先生教嘅，老师教嘅，咁啊，你都教过咁啊？哇，烦我哋。咁啊，即系当然系，咦，即系唔好舒服啊！真系吓，挑战个权威吓。咁我哋其实有啲咩反应咧？咁当时都冇讲吓，都话佢应该好乖吓。是你啱嘅细路仔，但系当严重啲嘅情况下，你会唔会接受呢？犹太领袖喺思想上、信念上、内心执着嘅权威，同埋手里边真系犯咗罪，都一一俾彼得同埋约翰嚟到挑战同埋冲击，佢哋又无话可驳。他们有什么可以选择？他们怎样回应呢？在四章十三到十八节，他们选择了去恐吓这班使徒，今早就再讲福音。因为如果这班犹太人领袖是跟群众赞美神，哇，好犀利一样的话，那就一定要承认什么呢？去钉死耶稣是犯罪。如果他们不承认这班使徒所行的是神迹的话呢，又没可能的。因为清清楚楚，哇，全城的人都差不多都认得这个人，四十几年来都被人抬来这里是行黑，还有这个一向都是跛的，不懂行路人，不单止在周围行路，还是跳起身赞美神，没可能来到否定的。那犹太人领袖是否愿意承认自己的错，是一个属灵的抉择。他们是否愿意接受受圣灵充满的使徒这个责备，是属灵的抉择。很可惜，他们硬心，硬到是去到死，心死，是完全拒绝承认事实，而且是禁止使徒去讲福音，他们完全拒绝去悔改。有一段有关彼得的历史是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的， 根据教会的传统，就当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彼得就要捉了他被钉十字架。而当时彼得就要求要倒钉十字架，因为他不配同耶稣一样。于是他就被倒钉十字架是殉道。罗马教廷很尊崇的彼得，尊崇他是他觉得他们是第一任的教皇。在建制了1200年之后，罗马教廷又好像迫害彼得的犹太人领袖一样，来迫害宗教改革的先驱，成为很大的讽刺。请问你在信仰上有没有类似一些经历呢？例如明知圣经责备你们犯罪，听到时候都很扎心的时候，你有没有作出怎样作出这个属灵的抉择呢？信耶稣的人可以有更丰富的属灵的抉择，就是可以过圣洁的生活，同时是时常是亲近神，让圣灵充满你。在以弗所书5:18的讲道，神话教我们，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可以让我们放胆去传讲神的信息。在4:8-12，使徒不单止是够胆讲，他还直斥犹太人钉死耶稣的罪，又够胆是同圣经学家来到面对面，引用受旧约圣经来证明耶稣就是那个基督，同埋证明他们这班拒绝耶稣的犹太人就是那个工匠，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今天讲完道之后，去到报告时间就会颁发这个今期三幅的一个毕业证书。很多参与的弟兄姊妹经历过由无胆去传福音，去到去放胆去传福音。而下午晏昼2:00呢，就2:00-3:30是三幅结业礼，好欢迎大家呢亦都嚟听下佢哋嘅见证，同埋睇下佢哋点经历圣灵嘅帮助。同时亦诚邀你哋呢，邀请大家呢下年啊，明年3月呢就会有三幅嘅训练，咁邀请大家去参加，请大家祈祷预备你嘅心去经历圣灵俾你胆量去传福音。可以传福音的时候不一定顺利，够胆传福音的时候又不一定有人给你去传。犹太人就禁止世代传福音，一般人禁止之后就不敢出声。但被圣灵充满的使徒在4:19-21有很精彩的回答。他们反问这班犹太人就说，我 听你们话不听神话合不合理啊？又叫他们自己衡量。既然使徒有胆量回答，令到犹太人的领袖无话可驳。可以自由传福音不是必然的，世界上有很多地方传福音都有很多很多的限制，而且可能还有危险添，或者不受欢迎。香港仍然在世界上是一个最自由的地方之一，有传福音的自由，甚至可以在学校里面传福音。原来在美国，大家认为觉得很自由的国家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传福音，连祈祷都不可以。原来是可以传福音在学校是不是必然的。请大家好好珍惜这个机会。青年会书一大班同学、家长、老师是很大的福音和场。可能你说主要接触的时候都在我们上班的时候参加不到，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传福音机会，我们周围的街坊，我们接触的人，我们亲戚朋友，我们爱的人，很多都未信主，可以带他们回教会向他们传福音。还有一个和场，就是我们还未敢教会敢开的，就是接触是青年会宣告去探访他们家长，因为我们还未能够动员弟兄姊妹出来足够的侍奉，足够的弟兄姊妹出来侍奉。现在主要出来侍奉的来去都是一小撮的中心的弟兄姊妹，求主赐大部分人 大部分会众是听从神的心声，信神的心意，去出来参与侍奉。在四章廿三到三十节，我初初读的时候以为是使徒的祈祷，其实原来是会众的祈祷来的。在听到使徒报告犹太人领袖的之后，他们的祈祷，会众的祈祷，原来使徒的经历是很有感染力，就好像一个涟漪的效应，滴落水里面的水是一个涟漪来到发出。会众同使徒一样，睇到旧约圣经系预言咗、应验咗喺耶稣身上，同埋喺拒绝耶稣嗰班犹太人嘅身上呢个预言。佢哋又祈求放胆嚟传道。神系掌管历史嘅神。原来中国发明咗嘅印刷术呢，去到1440年就引入咗欧洲，到到1517年呢，在马丁路德张贴95条的时候呢，印刷术已经非常流行了。马丁路德的95条小册子和他的书籍呢，可以很容易就在欧洲里面广传，这样就促成了宗教改革，在短时间内就遍传了欧洲。这个是神，是掌管历史的神，而且这个是产生了一个的涟漪的效应，就好像圣灵充满的使徒是感染了会众一样。在四章三十一节，当会众祈祷完，神竟然立刻有回应，聚会的地方震动，大家都感受到神的能力，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是放胆传讲神的说话。他们又好像使徒一样，有一样的属灵的经历。传统中国人的做师傅呢，教徒就是怎样，总是留下几手，留下几招嘛。原来神赐信徒圣灵呢，是每个人都一样，神是完全没有偏待人，也都没有任何的保留。只要我们愿意过圣洁的生活，愿意时常能够亲近神，就可以充圣灵充满。你又愿不愿意呢？犹太人领袖的脑、心和手都是抗拒圣灵，脑是不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心是执着自己的名利权力，手是不肯认自己杀害耶稣的罪，而且他们由心硬到心死，是完全拒绝悔改。请问你在哪方面对信服圣灵特别有很多挣扎的呢？是脑啊，是心啊，抑或手呢？我们的状况是不是对神的话都有一些硬心呢？心硬呢，其实可以变成呢心死的。邀请大家尽快向神的回应，作出生命的改变，免得你由心硬去到心死。我请大家有一些默想，眯埋眼，一些默想，大家带大家默想的时间。当你听到神叫你不要学犹太人的领袖，叫你远离罪恶，过圣洁生活，不要想那么多有什么自身的利益的问题，不要想那么多藉口，要放下我们的面子，你又愿不愿意远离罪恶，过圣洁的生活呢？如果愿意的，请你举手。是的，我是感谢神，感谢神。当你又听到神命令你要被圣灵充满，你又愿不愿意时常亲近神，经常稳定读圣经祈祷，稳定翻团契同埋崇拜？如果愿意嘅，亦都请你举手。感谢神。如果你从来未喺公开场合决志过信耶稣嘅，而家你愿意，而家想决定信耶稣嘅，都请你举手。请问有冇呢？我哋一起嚟祈祷。真系天父，感谢你 俾《使徒行传》呢个初期教会兴起一个嘅历史，俾我哋作为思想理，让到我哋点样可以喺教会里边参与，点样经历圣灵、经历你嘅时候，就求主亲自，我哋都愿意每众都能够圣灵，追求圣灵充满，让我哋能够恒心、恒心嚟到聚会、祈祷、读经，就求主亲自帮助我哋，俾我哋个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祈求，阿门。